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中共封台军演，美国参议院两党外交领袖批改变现状。驻冲绳美军军机频升空，日媒研判牵制中共军演。路透社说，联合国机密报告称北韩已在为核试准备。经济衰退又一信号，全球晶片销售持续趋缓。高盛警告，如果经济数据未好转，股市将迎来另一场大跌。美国女篮球星格林娜被判刑九年，拜登话无法接受。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自中共军方宣布从4号起在台湾周边6个海域进行72小时的对台军演，国会参议院两党外交领袖礼拜四发表声明，批评北京改变现状，持续霸凌胁迫台湾。他们奉劝中共当局不要以为军演会削弱美国支持台湾的承诺。据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伦德斯、共和党首席议员李斯4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批评北京在台湾周边进行危险和具挑衅意味的实弹演习，并指出这一次大规模军演根本等同封锁台湾。他们表示，这个是又一桩中共不断霸凌胁迫台湾的事件，透过改变与台湾的现状，破坏两岸和平稳定。两岸外交委员会领袖强调，中共没有理由因为佩洛西访台而采取这一类作为，亦都不应该误以为军演会削弱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决心，亦或是会侵蚀美国与台湾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他们决定自身未来的承诺。事实正好相反，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就推文批评中共军演轻率鲁莽，只会使事态恶化，并敦促北京立即停止演习。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据日本的冲绳美军加守纳基地从当地时间礼拜五上午开始包括战机及侦察机等相继升空，研判除了应对中共军事演习和强化警监作为外，可能亦有牵制中共的意图。中共军方前一日向台湾周边海域发射11枚东风系列弹道飞弹，其中有4枚导弹被推定直接穿过台湾本岛上空，并落在台湾东部海域。台湾空军4号晚间亦发布共机动态，共有22架战机穿越台湾海峡中线。据日本琉球放送报道，东京时间5号上午8点过后，美军 F-15 战机相继起飞，经过约一个钟头后，一架 E-3 空中预警机亦跟着起飞，再过约30分钟后，一架 RC-135 电子侦察机亦升空执勤。初步研判，这个是对中共军演的紧急应对行动。根据路透社礼拜四取得的联合国机密报告摘要显示，北韩在今年一到六月间已经在为核子试验做准备。独立的制裁监督人员在被联合国安理会北韩制裁委员会的报告中说，在丰溪里核市场的作业是为另一次核试铺路，以发展核武器。监督人员指出，北韩在宁边继续发展能够生产核分裂物质的量能，而宁边是北韩主要的核设施所在地，平壤第一座核反应炉就位于当地。目前北韩驻联合国代表团暂时没有回应相关询问。此前美国已经警示北韩正准备第7次核试，并表示一旦成真，美国将再推动联合国加强平壤制裁。监督人员指出，北韩试射含弹道和导引技术整合的导弹已经有31枚，包括6次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和2枚确定为弹道武器的导弹。另一方面，监督人员亦都指控北韩为筹备核子和导弹计划的资金而进行网络攻击。报告表示，调查显示平壤至少在一次重大黑客攻击中摄取了价值数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资产。 根据美国半导体协会与世界银行等机构近日公布的数据，今年6月份半导体销售较去年同期增长 13.3%， 但增速低过5月的 18%。 目前的放缓趋势是2018年美中贸易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而全球晶片销售增长已经持续6个月下跌，成为加息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压力下又一个全球经济紧缩的信号。由于半导体是当前日趋依赖数码产品和服务年代入面的关键组件，尤其在疫情期间，很多工作和学习都是透过网络，单随各国央行纷纷开始加息应对不断增温的通货膨胀、俄乌战争以及中共的防疫封控，导致国际前景快速逆转，晶片销售开始降温。类似的情况亦出现在另一个全球电子供应链的台湾。最新数据显示，台湾制造业在6月和7月出现萎缩，生产和需求下跌，新出口订单亦出现重大降幅。而韩国7月晶片出口增长就从6月的 10.7% 放缓至 2.1%， 是连续第四个月下跌。据高盛集团礼拜四发布的报告指出，投资者期望标普500指数至6月低位反弹 14%， 是新牛市的开端，可能会事与愿违。如果经济数据不能够迅速改善，股市恐怕会出现另一波大跌。商业内幕报道，高盛策略师马里奥蒂表示，如果没有明显迹象显示宏观动能出现正面转变，短暂的重山冒险实际上可能增加市场另一次下跌的风险，而非熊市终结的信号。高盛指出，如果近两个月的升势是由系统交易员所推动的，而非基本面投资者推动，情况会更具风险，因为交易员能够迅速抛售更多提升部位并转向睇跌。另一个主要担忧是高通胀影响散户投资者继续购买更多股票的能力。马里蒂奥指出，家庭和企业一样，一直是美国股票需求的最大来源之一，如果缺乏散户投资者的投入，亦将减弱股市的动能。据俄罗斯一处法院礼拜四宣判，美国女篮球星格林娜被判处9年徒刑，认定她故意携带内含大麻油的电子烟弹入境俄罗斯。拜登总统形容这项判决令人无法接受。31岁的格林娜今年2月中旬被捕后，加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4号出兵入侵乌克兰，使得美俄关系跌至冷战结束后的新低谷，亦令这一案件蒙上更多的阴影。据路透社记者当日目击上了手铐的格林娜坚持自己是不小心违反俄国法律，法院当日判决前，他恳请法官不要判重刑，并在法庭上落泪，法院亦对他罚款100万卢布。拜登总统之后透过声明表示，美国公民格林娜被判刑再次提醒全世界都知道一件事，俄国不正当拘留格林娜，这个令人无法接受，我要求俄国立即释放他，好令他能够同妻子、他的挚爱、友人同队友相聚。而格林娜的辩护团队说，法庭的判决忽视他们提出的所有证据和格林娜认罪的事实，他们对判决很失望，并强调律师团队将会上诉。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共在台湾周边军演，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共反应过度。佩洛西说，亚洲之行不是要改变区域现状，但美国将不允许中国孤立台湾。中共环绕台湾军演，影响国际运输，短期冲击全球供应链。东盟外长会议关注台海局势，布林肯、王毅未在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谈。美司法部对涉及射杀波伦拿泰勒案的四名警察提出联邦控罪。猛烈雷雨袭击华府地区，白宫附近四人被雷击重伤。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离开台湾的第二日，中共为了报复，从4号开始围绕台湾，在多个区域进行实弹军事演习。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共反应过度，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四号话俾路透社知，佩洛西访问台湾唔能够成为中共当局威胁台湾嘅理由，唔应该反应过度。佢仲表示，多年嚟美国同其他北约盟国都系定期会见台湾高级官员，呢一个都唔能够成为反应过度嘅理由。欧盟委员会负责外交和安全的副主席博雷利四号亦在推特发文，谴责中共将佩洛西访问台湾当作在台海进行侵略性军事活动的借口。他认为中共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不具有正当性。正在柬埔寨参加东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的国务卿布林肯四号在发言中表示，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行为，尤其是试图通过武力改变现状。布林肯强调，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认为升级紧张局势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并且可能产生不符合任何人利益的意外后果，包括东盟成员国和中国自己。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目前正在进行亚洲之行最后一站日本的访问，在这一次亚洲之行中，他不顾来自中共的严厉威胁，成为多年来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北京将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并誓言有朝一日要夺回这个自治的岛屿，如果有必要将动用武力。作为回应，北京在台湾周边展开了迄今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佩洛西礼拜五表示，他的亚洲之行从来不是为了改变台湾或区域现状，但美国将不允许中国孤立台湾。此前他对这个自治岛屿的访问激怒了北京。他在东京对记者说，他们可能试图阻止台湾在其他地方访问或参与，但他们不能够通过阻止我们去那里旅行来孤立台湾。佩洛西没有直接对中共军队的军演发表评论，但重申他对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国家的访问不是为了改变该地区的现状。中共为报复佩洛西访台，从8月4号开始对台湾展开包围式的实弹军演，导致国际航班和船只受到影响，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困境。台湾海峡是国际关键航线，今年全球集装箱船队近一半通过该航道。自疫情大流行开始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全球供应链一直不稳定。彭博社8月4号报道，船舶经理人估计一些船只只在台湾东侧改道，这个将造成大约三日的延误，如果下个礼拜台海的紧张局势缓解，可能不会造成大的影响，但如果未来有恶劣天气，可能会加剧台海水域的风险，从而造成船舶进一步的延误。与此同时，中国国内 COVID-19 疫情再次升温，素有世界超市之称的中国小商品经济中心浙江省义乌市更因确诊人数急剧攀升，而在4号实施防控临时管控措施。不少商家担心这次疫情如果是继续不断升温，导致该区的管控时间拉长，恐怕会冲击到全球的小型商品供应链。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会议正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是会议关注的焦点。东盟罕见发表声明，警告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可能导致大国间的误判、严重对抗、公开冲突和不可预测的后果。东盟在声明中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东盟随时愿意作为建设性角色推进各方和平对话。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内的27国外交部长参加了会议，布林肯与王毅在会议期间没有举行双边会谈。此外，中共外交部表示，王毅与日本外相的会谈已经取消，原因是七国集团集体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和平解决台海紧张局势。东盟国家和美国都表示，双方正在努力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布林肯表示，华盛顿希望在印太经济框架上与东盟更紧密合作，并增加其对四方安全对话的参与。四方安全对话是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之间的非正式战略对话。 美国司法部对四名路易斯维尔警察提出侵犯民权的指控，他们涉及在一次突击搜查行动中误杀布伦拿泰勒的事件。受到联邦指控的是前警员约书亚杰恩斯、布瑞特汉克森和海利古特内特，以及警长埃尔米尼。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礼拜四宣布了这些指控，路易斯维尔警察四号宣布了这些指控，路易斯维尔警察在执行一项搜查令时破门而入，射杀了26岁的黑人医务工作者泰勒。在警察破门而入时，泰勒的男朋友向其中一名警察开了一枪，警察还击，多次击中泰勒。汉克森2020年被警察局解职，他曾经被州当局指控犯有示意危害罪，今年较早时陪审团裁决他无罪。杰恩斯提出了对泰勒住所进行搜查的申请。前路易斯维尔警察局代理局长伊梅特詹特雷在2021年1月将他解职，原因是他在准备申请搜查证明期间违反了警察局的标准，而且在泰勒搜查证中有不实信息。强烈的雷雨4号晚上侵袭了美国华府地区，当地官员表示有四个人在白宫附近被雷电击中送院，情况危急。华盛顿特区消防暨紧急医疗服务发言人马吉欧罗说，伤者都是成年人，包括两名男子、两名女子，已经分别送往当地医院，有生命危险。他说常驻拉法叶广场的特勤局人员和公园警察在四人被雷击后立即给予协助。占地约 2.8 公顷的拉法叶广场位于白宫正北方，经常挤满游客，尤其是在夏季。四名伤者是在距离白宫围栏只有几公尺远的一棵树附近被雷击。气象预报员说，华府四号的气温超过摄氏 32.2 度，但因为湿度很高，感觉超过 37.8 度。猛烈雷雨在晚间大范围侵袭华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